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雅各书1章5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管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。保罗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永生神是我们的居所，他永久的膀臂在我们以下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基督徒的三个家。我们思想基督徒的三个家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1到16节，希伯来书11章1到16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人算什么。
将荣耀彰显于天，将荣耀彰显于天，光看你所造的天，所摆设月亮星宿，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所设的月亮星宿，别说人算什么，你禁锢念他，他算什么，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你赐他荣誉冠冕。将荣耀彰显于天。
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十六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十六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经文说道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基督徒的三个家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这是游子的心声。农历八月，饼店陈列着形形色色的月饼，又可以观赏中秋晚会，或者三五好友一块聚集烤肉， 这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，是离乡背井的人更倍加怀念故土的月亮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是中国诗人对故土情怀的表达。不错，我们望着窗外皓月高挂天空，渴慕人生如明月，发出灿烂光辉，就有一种月圆的满足感。可惜月非常圆，我们举目仰望主，人生才会有完美的答案，心灵才能得到满足。我们更应渴慕那永恒的家乡，因为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客旅或寄居者，总有一天要归天家。摩西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你们世人要归回，这是何等美好。当主耶稣快要离世钉十字架，他安慰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感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天家，但愿在这中秋佳节，我们不单低头思故乡，更应该在创造万物的神面前俯首感恩。感谢神赐给我三个家，地上、属灵和永恒的天家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基督徒的三个家这个题目。又逢中秋佳节来到，俗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中秋的月是一年中最美的，我们说月圆人团圆，人团圆月更圆，如果人不团圆，那么月亮看起来似乎也就没有那么圆。人的心会跟景物互动，所以说触景生情。千百年来，月亮带给中国人的是无限的遐想，诗人从月亮得到了灵感的启发，给我们留下许多跟月亮有关的诗句，比如牧从碧山下，山月随人归，描写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，山月一路随着人，沿路陪伴，让人不感到孤单。确实，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。又比如王维的诗句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，非常优雅，可说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杜甫则是情感奔放，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而苏东坡感叹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想到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我们所看的月跟前人所看的月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都不在了。人间事终有落幕的一天，神把月亮安置在天上有几个目的。诗篇104篇19节，诗人说，你安置月亮，未定节令，日头自知沉落。月亮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定节令，因为神的慈爱，他造月亮跟星宿管黑夜。月亮见证神的信实跟慈爱。当大卫观看 神所陈设了月亮星宿时，便说：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大卫不是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而是想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。神在造人的时候，为人预备了三个家，第一个家就是地上的家。我们个人有各自的家庭，地上的家并不完美，有时会有争执，会破碎。死亡来到的时候，家人会离我们而去。神把我们摆在某个家庭里，是要我们操练爱、饶恕跟服侍。家是见证信仰最真实的地方。基督徒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的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信仰不是高山上的梦想，而是低谷中真实的生活操练。尤其是基督徒的家庭，不仅是亲情的联系，更是敬拜的祭坛。神为我们预备的第二个家，就是属灵的家，神的教会。信主的人已经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属灵的家是信仰群体的成员彼此相爱、互相扶持的地方。小敏姐妹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，送给你远方的亲人，表达主里一家的主内亲情。我多想见到你哦，远方的亲人，我的心为你祈祷，是因为主使我们邻里相通，爱里相连，将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块儿。教会是神给属他的人在地上属灵的家。今天我们是在神的家中互动，互为肢体，要保守家里的和谐合一。主说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在英国清教徒的观念里，教会是彼此相爱的学校。我们在这儿学习包容，担当重担，彼此建造。这个属灵的家帮助我们在世上有如客旅般的生活中不致孤单。我们在这儿一起团契，一块敬拜，一起服侍，像一块一块的活石被主连结，建造成为华美的灵宫，成为主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诗人说：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又是他们，又是个人，因为盟主救赎，我们成为同奔天路的客旅。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的剧情里，把教会描写成以马内利之境，一座可以看到天堂大门的逾越山。在神的家里，神的真理被清楚讲明，我们就用信心远远望见。第三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家，就是永恒的天家，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口中的更美的家乡。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基督的离别，别具意义。离别前，耶稣给予门徒最核心的安慰跟确据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二节，耶稣说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耶稣接着说：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有古卷作： 我们往哪里去？你们知道那条路。这时候多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不是指出一条路，而是宣告他就是那条路。这条路门徒是应当知道的，他们知道要往哪里去，因为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地方，就是父的家里。那通向父神荣耀同在的唯一途径，就是借着他。他的离别正是为了成就救赎，因为父设立他做挽回祭，使他成为救赎的核心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所以他才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除了我以外，若不借着我，在这个强调多元世代的人们的耳中听得格外刺耳，却是必须接受的真相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，他不是提供方向或指点迷津，像很多人间所谓大师所做的，而亲自成为那条路，不是众多的道路之一，而是唯一的道路。信他不是建议的选项，而是得救的必须，因为若不借着他，就不能恢复跟神的关系。神爱世人，借由他爱子的死为人预备了生命路，基督徒走的是天路，因为其他的道路都不通天。能走在这条路上，靠的是圣灵的引导跟神的施恩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天家是信徒最终的归宿，在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，没有分离，只有与主永远的相聚。孙大中刚信主的时候唱到《再相会》这首诗歌，我被歌词里的靠主恩得再相会这句话深深感动。神实在太爱我们了。中国古人的缺憾，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神的恩典完全补上了。孙大中一信主就被教会里的诗歌所吸引，连一首再会歌都这么好听，给人这么大的安慰。中秋节看到明月，我们会想家，会思故乡，感到月是故乡明，期盼但愿人长久。而神的恩典让我们直接看见永恒的团圆，恒久的圆满。人的情感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呢？是因为神按着自己形象把我们造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我们里边灵魂的价值超过全世界，何以我们会羡慕天上的家？因为只有在那儿，我们灵魂才得到永远的安息。诗人亚撒说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基督徒在过中秋思念地上的家的同时，要仰望天上的家。虽然身边的亲人可能不在了，但还有主内亲人，他们是未来的同乡。永恒的天家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痛苦。传道书12:5，所罗门提到人归他永远的家，7又提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，感到只是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。到整本圣经启示完整，一些关乎生命前进的事完美赐下以后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。你知道你正在回家的路上吗？你当珍惜地上的家，委身属灵的家，并且切慕永恒的天家。我在说，你要珍惜现在地上的家，委身于属灵的家，并且切慕永恒的天家。林明日良有一篇灵修短文叫《回家》，作者说， 小时候我最喜爱的休闲活动之一，就是去走我家后方的那条小溪。对我来说，这样的漫步是一种探险。我要跳过岩石，观察鸟儿、蓝水竹坝，追寻动物的足迹。如果我走到溪口的话，就会跟我的狗一块坐下分享午餐，同时看着水上飞机划过湖面降落。我们会尽量逗留久一些，但也不能太久，因为父亲要求我在日落前要回家。这时日影消逝，林中的溪谷很快便暗了下来。我一路上只有不停地希望自己已经到了家里。我家位于树丛后头的小山丘上，但除非家人都回到家里，否则灯会一直亮着。父亲这时总会坐在屋后门廊上看报纸等着我。他会这样问我，好玩吗？我答道，还不错，不过回到家可真好。作者说，回忆这段在溪边漫步的往事，会让我想到另外一段旅程，我目前正在行走的旅程。这路程虽非处处平坦，但我却知道在尽头有位慈爱的天父，以及我永恒的家乡。我是在迫不及待想早点回到那儿。我期待着那里灯是亮着的，我的天父正在等候着我。我猜想他一定会问我，就像父亲从前问我那样，好玩吗？我会回答，还不错，不过回到家可真好。感谢神，世界多美丽，天家更美好。谢谢神用如此美妙的方式彰显他的慈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衰残，但你是我们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们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感谢你赐给我们三个家，地上的家、属灵的家和永恒的家。当我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，求你以靠主恩得再相会的盼望来安慰我们。主啊，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意，也必思想你的慈爱。愿你用你活泼的道建立我们，使我们靠你有力量，直到在你给我们个人的家庭和你的家中当如何行，对永恒的天家心中应当抱持怎样的盼望。帮助我们靠你喜乐，活出在地如天的荣光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